一旦台海开战，美或会承认台湾合法地位。欧盟筹备对乌350亿贷款，欧美日联防中俄威胁。法轮功学员欧盟议会前大游行，呼吁停止迫害。美众议院召开听证会应对中共法律战。张晓宁害李俊俊案六项罪名全部成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今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1日，礼拜六。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跟健康有关的话题。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归。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黄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她的胆固醇从160降到了120。
我那个胆固醇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吃了这四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降胆固醇那个药也没怎么降。另外我也听说那个胆固醇那个药比较伤肝。另外这个胆固醇呢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了17，就17就属于正常了。然后我们先生呢吃健康520，他这个血糖啊就9，就打针吃药就都下不来。就是上个礼拜他说，哎呀，终于到了7了。上个礼拜我们先生去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说，哎呦，最近怎么着了，吃锻炼身体了。他倒没跟他说他吃这个，但是他心里边明白他胆固醇也降了，坏的胆固醇他现在只有81，所以一般这种健康产品他都是补充品，他都不叫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都喺度寻找一款天然嘅健康解决方案，唔好错过健康520嘅三高代谢宝。下面翻翻嚟我哋嘅新闻内容。18日，台法关系再升级。法国参议院访团访问台湾，话友好关系超过中共。美国海军部署新计划应对2027年中共计划发动嘅台海战争。美国副国务卿指责中共错误解释联合国2758号决议，支持台湾立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再度力挺台湾，强调无论选举结果，美国支持台湾不会变。据台湾外交部发布的新闻，18日晚，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会见了法国参议院的访团。这个访团由访团主席法沙带领。双方交流了台法双边关系、印太地区安全形势和中共在这个地区的扩张问题，还就能源和国防等议题进行讨论。法沙表示，法国参议院的友台小组成员的数量已经超过友中小组，反映出法国对台湾的支持和重视。法国非常愿意同台湾共同致力于未来产业的发展。最近据美国商业内幕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朗海蒂上将公开表示，2027年是海军工作重点，而应对中共可能在2027年对台湾发动的战争。美海军正在积极准备一项计划，包含7个目标，以应对中共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弗朗海蒂说，习近平已经告知中共军队应该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夺取台湾。美国海军计划在这个之前提高80%的军队战备，并且加强无人舰艇和无人机的开发与部署。美国海军具有独特优势，包括近期在乌克兰黑海战争中的实战经验。18日，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公开回应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没有涉及台湾的主权或者地位，只是处理了中共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共利用这项决议作为外交工具，试图以一中原则打压台湾。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问题上，美国立场坚定，在美国内部拥有跨党派的支持。17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的研讨会上边表示，无论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结果是什么，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国际地位应该受到承认。其他美国高官亦都应该共同发声，只有这样中共才能够认识到破坏台湾政治自治的行为是愚蠢的， 亦唔符合台湾人民嘅意愿。时事评论人蓝述对本台记者话：，离美国总统大选仲有唔够两个月，拜登政府应该唔会喺台湾问题上有任何嘅政策变化。不过毫无疑问，西方世界而家已经有越嚟越多嘅国家出嚟澄清，当年嘅2758号决议并唔涉及台湾嘅国家定位问题。但系呢啲澄清，基本上主要目的仲系为咗制止中共喺西太平洋地区不断升级嘅军事挑衅，维护台海嘅和平同台湾嘅安全。时事评论人唐正远接受采访话：，坎贝尔佢做出咁样一个表态，有一个微妙嘅政治信号喺里边，因为联合国嘅2758号决议，佢的确冇讲当时嘅台湾主权地位嘅归属。中华民国其实是完全可以重新加入一些这种国际社会的组织。美国也好，这些国际社会也好，在针对这个2758号决议的模糊地带一直都是避而不谈的。不过现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在这非常明确地重新界定2758号，实际上是一种清晰化的行为，针对着中共开始发起正式的反击，否定中共这个所谓一个中国原则的主张。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目前最大的一个政治信号。中共如果够胆真的武力入侵台湾，那整个国际社会就很有可能立刻根据这个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抵达基辅，讨论乌克兰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前的能源需求问题。近日欧美国家联合日本等国发起军事演习，以共同应对中俄之间的联合威胁。冯德莱恩和泽连斯基讨论能源问题，并提供了350亿欧元的贷款援助。欧盟将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利息中拨出1亿6千万欧元，提供给乌克兰作为冬季的应急需求，并准备向乌克兰提供350亿欧元的无条件贷款，可以直接纳入乌克兰国家预算。这笔资金同样将来自普京政府在欧洲被冻结资产所产生的利润，其中大约90%在比利时。同时欧洲国家也在减少对俄国的依赖。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说，德国已经克服了俄国天然气短缺的需求，为冬季做好准备。德国不再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普京的战争对俄国的经济打击是超长期的，欧洲的冬天不是问题，俄国人的经济寒冬恐怕就很难挨了。另外，欧洲议会19号呼吁成员国取消西方远端系统的限制，令到乌军能够用它打击俄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当日议会就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它的成员国开放打击权限，同时呼吁所有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承诺每年向乌克兰提供至少占 GDP 0.25%的军事支持。俄罗斯就警告西方和乌克兰，如果基辅对白俄罗斯采取行动，将造成灾难性后果。外界解读俄方此举暗示核威胁。到目前为止，只有俄国无人机进入白俄罗斯境内，并且遭到白俄军方的击毁。卢卡申科当局对乌克兰境内的战争仍然处于观望状态。普京政府此举似乎是在担心基辅方面通过白俄罗斯的国土对俄国造成威胁。据 The Times 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会给予乌克兰私人豁免权，向俄罗斯发射远端风暴阴影导弹，直到第一枚导弹发射才会公开。之前19号，莫斯科郊区阿帕林基的仓库着火，当地距离克里姆林宫仅是21公里，这个是俄国全国最大的床垫和床上用品仓库，火灾有向建筑物周围蔓延的危险。莫斯科方面表示，这个设施被彻底销毁。有观点认为，乌克兰军队挺进俄国领土的同时，亦对莫斯科造成更多威胁，这个令到莫斯科周围亦引起了寒蝉效应。外界都在关注普京所在地周围的风吹草动。而近日乌军无人机在特维尔州托罗佩茨打击了俄国境内最大规模的弹药库，成功销毁大量俄军的库存弹药。 X 账号以色列战争话，当地位于俄国西部，位于白俄罗斯附近。最新的举动导致超过60栋俄国仓库燃起火焰，爆炸引起20次2级以上地震，同时火焰难以扑灭。这个行动令俄国面临损失。 X 账号 Alex Chan 指出，乌军的行动炸毁了储存 S-300、S-400 防空导弹、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导弹的场所，超过30,000吨各种不同型号的弹药被波及，接近20,000吨弹药可能已经被毁。几乎对俄国的其他4个州亦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达成目标，令到俄军丧失部分对乌克兰本土的精准打击能力。另外，法新社报道，法国和日本正联合演习以对抗中俄联合，将在21号结束。法国外籍军团首次参与和日本部队的双边演习，演习目的是为了发展有利于印太和平稳定的战略。法国驻日大使亦表示，两国之间的军事互惠准入协议有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达成，这个将允许两国军队在双方的领土部署达成战略目标。每年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由联合国大会在1981年设立，目的是纪念和加强和平的理想。在和平日即将到来之际，9月20号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法轮功学员来到欧洲的政治中心布鲁塞尔，呼吁欧盟关注并且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迫害。欧洲各国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和使馆区举行大游行，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并且呼吁欧盟持续关注。游行从比利时皇宫东南侧的马克尼克斯大道出发，沿途经过欧洲议会、各国使馆和各种国际机构等，最后去到让克广场结束。比利时议会议员阿尼克·彭契耶亦加入了游行的队伍。随后法轮功学员和各界政要、人权组织代表在这里举行集会。让克广场以比利时著名的政治家、欧盟委员会第二任主席让克的名字来命名，地点正位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之间。我们今天的集会地点正好在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之间。欧洲议会今年年初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对法轮功的迫害。现在轮到我们的立法者采取行动向前推进。我们要令政要和人权组织清楚，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必须要改变现状。比利时议员彭提耶女士一直关注法轮功的人权状况，曾经就这件事亲自写信给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等中共官员质询。我们的责任在于给所有人知道正在发生的迫害，人权应该在全球都得到尊重，令更多人意识到迫害的存在。事实上，这个也是我今天最想传递的信息，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和法轮功学员一起游行，就是要告诉世人知还有很多事要做，不单止是在社会大众当中，特别是在政治层面，因为欧洲议会的决议需要很多的支持。另外，我们也需要在欧洲各个成员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通过决议。我认为法轮功群体是一个特别好的参照，他们展示了人民和平的相处是怎样的。而刚好相反，正是他们被镇压，我没办法理解这种反差。我今天所见到的是我所见过的最和平的游行。我认为一个政府好像中共这样的政府，这样对待他们本来应该保护的人民实在是太差了。而这些人被迫害的原因本来应该是中共能够为他们自豪的原因，诚实、忍耐。传播这种价值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法轮功有一个很好的价值系统，健康的价值系统应该在全世界传播，这些价值适用于全人类。参加活动的不少曾经亲身遭受迫害或者家人仍然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现居德国的丁洛宾一直积极奔走各方，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且营救他仍然被关押的家人。2023年5月12号，丁洛宾的父母丁元德和太太马瑞梅在自己家查完做事的时候，突然被几名着便衣的中共警察捉走。 我希望更多的议员，特别是比利时政府，特别是欧盟国家在布鲁塞尔的代表处、使馆、大使、工作人员，他们能够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特别是搞清楚这个迫害已经威胁到了欧洲西方民主自由国家的人权、法治、自由的这些基本人权价值，其实是对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威胁。我希望他们能够为我父母发出声音，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帮助我们一家人再次团聚。在法轮功学院和欧洲议会几届政要的共同呼吁和努力底下，欧洲议会曾经在2013年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活体摘除器官的行径，并且在2015年就这个议题再次通过书面声明。今年1月，欧洲议会再次通过关于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决议，其中特别提到了丁洛宾父母的个案。1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就中共政府利用法律压制意见的情况举行听证会，开场直指中共没有秩序、没有正义、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法治。多位专家呼吁采取有力措施应对中共的法律战。中共当局通过他们能够控制的企业对美国的研究人员、企业和学者提出虚假的法律指控，企图压制他们。这些美国公民和机构公开揭露中国公司窃取敏感技术和数据、强迫劳动和进行不正当贸易等问题，因而受到法律指控，背负了沉重的法律和财务压力。而起诉他们的中国企业却利用雄厚的资源和破产程序等阻碍这些美国企业的发展，这个趋势引起美国立法者和专家的极度担忧。委员会主席穆莱尔指出，中共政府在国内压制自由，现在正试图将它的独裁控制模式输出到全球，甚至利用我们的法律体系。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所创始人贾佛在听证会上表示，自从2016年以来，美国个人和机构多次遭遇法律诉讼，表明中共正在实施一项长期的法律战策略。而且中共不单止是自己行动，中同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进行全球性合作，试图用中共所谓的法治制度取代西方的法治，赢得全球霸权的竞争。Stanford 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普格利西表示，因为他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企业如何利用基因组数据和非市场手段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随后他收到了来自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华大基因和华大制造的法律威胁信，要求他撤回研究。而华大基因曾经在2018年6月被人实名举报，说这家公司在江苏大范围和地方官员接触，借官员权力呃钱呃地，得到的中共资产以亿为单位。美国国防大学教授戈登齐尔警告说，中共的法律战是军民融合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共国有企业利用法律程序在这里试图掩盖他窃取美国安全技术和数据的行为。而且中共经常制定新的法律为他的独裁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20号，纽约知名律师、民运领袖李俊俊命案经过陪审团审判，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在纽约市皇后区的纽约州高等法院裁定，被告张晓宁6项罪名全部成立。这6项罪名分别是一项2级谋杀罪、2项4级非法持有武器罪、一项3级威胁罪、一项2级致人呼吸或血液循环障碍罪、一项骚扰罪。法官肯尼斯·霍尔德宣布将在10月2号对被告张晓宁量刑。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